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约正调整核武库应对中俄核威胁；布林肯中东行速停火；联合国认定以哈触犯战争罪；拜登宣布巴尔的摩港重新开放；川普将崛起的预兆；格林次案中共矛盾，美中恐断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约正调整核武库应对中俄核威胁。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三罕见提到，北约为应对当前安全威胁正持续调整核能力。据大纪元报道，北约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日的防长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史托尔滕贝格对记者说，核武器是北约最终安全保障和维护和平的手段。史托尔滕贝格在谈到北约核武库的时候说，荷兰在六月宣布首批 F-35 战斗机可携带核武器，并表示美国正对他们在欧洲的核武器进行现代化改造。史托尔滕贝格承认安全环境充满挑战，他重申北约维护和平、防止胁迫和威胁侵略的承诺。为此，北约正持续增加威慑防卫措施。他说，整个北约的国防开支都在上升。在部长级会议上，盟国将在新的国防工业承诺上取得进展，以扩大军工生产并向工业界发出长期需求的信号。他表示，北约防长们还将作出决定，確保北約新防禦計劃的自衛能力，並討論俄羅斯在北約各國開展的敵對行動，召開核規劃小組會議，討論如何不斷調整北約的核能力。他亦提到中俄不斷增加有關核能力的活動。他說，在過去的幾年和幾個月裡面，我们看到来自俄罗斯危险的核言论，我们还看到俄进行了更多的核演习。俄罗斯在星期二说，他们的部队已开始第二阶段的战术核武部署训练演习，并正和白俄军队一起联合军演。自22年2月24日入侵乌以来，俄总统普京已多次表示莫斯科可以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自卫。史托尔滕贝格还提到中国核武现代化问题，预计中共将在几年内大幅增加核导弹数量，其中很多导弹将可以射入北约领土。此外，朝鮮和伊朗亦在發展各自的核能力。對此，他表示北約必須加強核武庫現代化，增加演練和溝通，確保北約的核威脅是有效、安全並可信賴。他總結說，我們將加強對烏支持，我們將加強我們的防禦，我們將向我們的對手發出強烈的威脅訊息。布林肯中东行速停火，联合国认定以哈触犯战争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继续中东行，推动以哈停火协议。同时，联合国调查小组星期三公布一项调查结果，认定以哈双方都触犯战争罪。据新唐人报道，布林肯星期三在多哈会见卡达元首阿勒薩尼，推動加沙停火並努力促成所有人質獲釋。在上個星期六，以色列在加沙中部發動軍事行動，救出四名被哈馬斯扣押的人質，其中獲救人質安德烈的家屬星期二接受了媒體訪問。獲救人質安德烈科茲洛夫的媽媽葉夫根尼亞說，在得知個仔獲救有幾分鐘，佢唔知點樣反應，但後來佢開始笑，因為佢感受到嘅幸福可能係佢一生中未感受過。安德烈嘅爸爸就話， 安德烈在被关押期间遭到哈马斯的虐待，他爸爸说如果他做错什么就会受惩罚，多数情况下人质们甚至不可以互相交谈，只能耳语。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礼拜三说以哈战争为加沙造成灾难性后果，以色列上个礼拜六的营救行动造成27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包括几十名妇女和儿童。谭德赛说加沙相当一部分人口目前正面临着灾难性的饥饿和类似饥荒状况。联合国调查小组礼拜三认定以哈在加沙战争初期都犯下战争罪。加沙卫生部门指在八个月的战争已造成37000多人丧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下个礼拜对调查结果展开讨论。拜登宣布巴尔的摩港重新开放。美国总统拜登在礼拜三宣布美国最大航运枢纽之一巴尔的摩港全面重新开放。在3月26号一场事故中，一艘巨大货轮撞上2.5公里长的弗里西斯大桥，造成这座该地区最繁忙的桥梁之一突然倒塌，导致6名建筑工人死亡。拜登在白宫礼拜三发布一份声明中说，在今日多得统一指挥部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所有船只可以使用完全开放的航道，巴尔的摩港的贸易活动亦得以全面恢复。拜登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坍塌发生后几分钟内抵达现场，成立统一指挥部以支持救援行动，并同陆军工程兵团合作清理残骸。他赞扬并感谢交通部、劳工部、小企业管理局和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人摩尔和其他各方为重新开放港口所做的努力。拜登说，我们始终心系大桥坍塌事故遇难者的家属，并将在灾后重建期间继续和社区站在一起，感谢巴尔的摩人民向我们展示马里兰人的坚韧和巴尔的摩人的强大。巴尔的摩可以放心，我们将和他们同舟共济，直到大桥重建完成。在礼拜一晚，巴尔的摩港航道完全重开后，自大桥坍塌以来，港口首次实现满载货物通行。港口的全面恢复速度亦超出预期，不到三个月就恢复。上个月摩尔曾经表示，即使航道和大桥修复的预估时间为6到9个月，但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工作，并将尽快重开航道。礼拜二举行的关于重建大桥的社区更新虚拟会议上，马里兰州交通管理局表示将按现行标准重建大桥。拜登承诺联邦政府将承担重建大桥的全部费用，并批出$6000万的紧急联邦援助，但官员们表示重建大桥的资金仍有待国会批准。官员们估计打捞作业将耗资高达$7500万，而海岸警卫队的救援行动至今已耗资$2400万。马里兰州交通管理局表示，几千名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和小型企业主的工作受到坍塌和经济连锁反应的影响，这个影响远远超出巴尔的摩地区。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在礼拜二会议上表示，预计该项目成本将在$17亿至$19亿之间，计划将在2025年中期开始施工，目标完工日期是2028年10月15号。马里兰州交通管理局说将采取激励措施加快项目进度。 川普將崛起的預兆，歐洲議會為期四日的選舉在6月9日結束，極右翼政黨取得勝利，歐盟領導人將針對由誰擔任歐盟高層職位一事進行談判，歐盟領袖將在17日在意大利七國集團峰會後舉行非正式會議，之後在今個月28至29日在布魯塞爾召開歐盟高峰會，他們會在期間決定歐盟委員會主席、歐盟理事會主席和外交政策負責人候選人。議會選舉排名第一的政黨推出的候選人將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人選，而在民意調查中，中右翼歐洲人民黨榮獲第一，而馮德萊恩是該黨領導人，因此他目前處於領先地位。而消息人士透露，法國總統馬克龍傾向於支持馮德萊恩，理事會主席職位預計將由在選舉中排名第二的社會黨獲得。外交官指，葡萄牙前總理科斯塔是主要候選人。領導右翼聯盟的葡萄牙新總理克山表示，如果科斯塔參選會支持他。雖然外交官們曾在最近幾個月提到意大利前總理萊塔和丹麥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但科斯塔獲得的支持度超越他們。外交政策職位則由排名第三的復興歐洲派獲得。外交官說，愛沙尼亞總理卡拉斯似乎是最熱門人選，但比利時首相德克羅和盧森堡前首相貝泰爾亦被視為是可能的候選人。值得注意的是， CNN 認為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勢力激增，可能是美國前總統川普崛起的預兆。極右翼候選人在歐盟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其中很多人和川普抱持同樣的民族主義，對移民的敵意，強烈的經濟信息，對執政精英和全球主義機構的蔑視，代表世界局勢正向右翼發展。歐洲議會選舉成功傳遞一個混合強而有力的政治雞尾酒的訊息，就是公眾對失控移民的憤怒，選民面臨高物價的痛苦，個人應對氣候變遷的成本，而川普決定在白宮競選的戰場州大力打擊這些主題，若川普發揮得好，無疑能為他取得龐大支持。吉林次案，中共矛盾，美中恐斷氣。中國吉林省吉林市在10日中午發生一宗男子攻擊美國人的案件，雖然遇襲的四名美國人中並沒有任何人死亡，但亦引起國際社會廣大關注。針對案件相關細節，中共當局公布的資訊和美媒採訪受害人得到的資訊亦存在巨大差異。國際政治觀察人士認為，這次案件發生後，會讓本來只是剩下一絲氣息的美中民間交流直接斷氣。針對吉林男子攻擊美國人一案，吉林市警方表示，施襲的姓崔男子當日中午在事發的北山公園獨自散步，但卻和一名外國人相撞。該名男子試圖理論，但沒有獲得對方理會，一怒之下拿起刀刺傷和他相撞的外國人和三名同行的外國友人，另一名陪伴這些美國人的中國友人亦受傷。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11日記者會中說，這次事件是偶發事件，並不會影響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正常交流。但 X 推主李老師不是李老師找到美國媒體針對案件受害人之一的扎布納進行訪問報導。扎布納表示，當時他正準備落山，突然聽到一聲尖叫，他一回頭就看到一名陌生男子揮著刀向他衝過來，而他其中一位同事為了保護扎布納推了他一下，最終扎布納只是在肩膊位受到輕微的刀傷。扎布納指 當地警方向他告知調查結果時說，該名案發男子因失業心情不好，在與扎布納的同行有人發生碰撞後失控向他們施襲。 X 推主多倫多方念對此指出，美媒和中共政府雙方公布的案件詳細情況存在巨大落差。美國方面宣稱在事發當下是突然遇害，但中方卻說是先有碰撞之後產生衝突，最終導致事件。多倫多方念認為中方的說法應該有問題，畢竟一個五十幾歲可能不懂講英文的男子怎可能和外國人當街吵起來，而該男子又咁啱帶住刀呢？質疑中方的說法毫無邏輯。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邱思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美國和中國現在基於地緣政治競爭逐漸進入白熱化階段，在政治、軍事或經貿等方面發生的摩擦都還在意料之中，但如果連最友善而最容易維持的民間教育文化交流都發生衝突，就代表兩國的民間外交已經出現異常，會有越來越多美國人不敢前往中國。邱思怡指，在現在美中競爭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願意前往中國交流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多數是相對友善，這些人可能亦很喜歡中國文化。但發生類似事件後，原本一息尚存的美中民間交流可能直接斷氣，而中國現在仇外仇美情緒已從政府官員、軍隊逐漸蔓延至一般民眾身上。如果中共當局不知進退，高估美方的情商，未來可能還有得手。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